经啊，这个《创世纪》的第14章的1到16节讲的是亚伯兰抢救这个罗德啊。那先有一个背景，就是在13章的时候呢，讲到的是亚伯兰跟他的侄子罗德呢，他们本来是在一个地方的，但是因为他们都得到神的这个赐福，所以牛羊越来越多啊，以至于呢，这个他们的牧人之间在那里相争，所以亚伯兰呢就对这个罗德说：“那你先选一个地方吧，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啊。”然后两个人以及他们的仆人家畜呢就分开了。分开之后呢，这个罗德的所在的地方呢他的物品、他们的人呢都被有人过来抢夺走了。这个时候，亚伯兰的仆人告诉亚伯兰之后，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知道之后呢，这个亚伯兰就要去抢救罗德啊。好，我们看到圣经之后呢，大家要听我来念啊。这个创世纪第14章第一节，当安拉非做示拿王，亚略做以拉萨王，这都不能名字有点难做。伊大瑙玛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萨、亚玛王、示那、
样
西扁王、
西边
善以比和比拉王。比拉就是
比
索
拉
尔。
就是
这五王
是
在
国王
西
在
定
下
谷
面定
会
会
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14年，基大老马同盟的王都在亚特律加宁击败了利伐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威基列廷杀败了以米人。在何烈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就回到埃米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在哈逊他玛的亚摩利人。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西缅王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以兰王基大老马、哥印王提达、示拿王暗拉非、以拉萨王亚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西定谷有许多17根，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又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得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斯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锐壮丁318人，直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把，把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啊，感谢读圣经神的话。亲爱的师母，你那边可以吗？麦克风没有打开，
我现在声音大家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啊，我等，
对的。
再慢慢等这个电脑反应过来，然后我们就一边先开始看起来好了啊。这电脑突然之间有点死机了，反应不过来。那我们在，诶，能看见了，是吗？
还在共享当中，我这里看不到，其他的
看不到。
看不到啊。
暂时还看不到，哎，看
现
到
在
了，
可以。 看到了一
现在
部
可
分，
以了，
可以了，
好，
现在可以
他有点反应过来了，感谢主。好，现在能看见啊。
现在能看见了。
哎，好，感谢主啊。那个上一章呢，我们在读十二章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看到亚伯兰他在面临的考验的时候呢，他没有信靠神哈，他在很恐惧的当中呢，他就没有承认撒来就是他的妻子，导致呢，撒来就被带进了皇宫，差点就危害了神的整个的全盘的计划啊。于是神在第十二章里面亲自出手，然后呢就降灾给那个法老。那这个事情之后呢，接着第13章呢，我们就说亚伯兰他就从埃及这个地方就回到了迦南地，然后呢重新回到了神要带领他的这个的路上啊。那亚伯兰也因此啊，大家知道亚伯兰呢出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多少，没有太多的这个的财物，所以也没有这个财物多到导致他跟他的侄子争夺各种资源的这种地步。但是他从十三章从埃及回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从法老那里得了许多的财富，还有牲畜嘛，所以呢，考验又来了啊！这一次呢，亚伯兰他做出是信靠神的决定呢，还是不信靠神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呢？我们看到在第13章里面，我们看到亚伯兰是做了一个信靠神的一个选择啊。那他的侄子罗德呢？他也从亚伯兰那里得到了许多的这个的财物嘛，有很多的牲畜，所以呢，他们就出现了另外的一个挑战，就是水源还有青草不够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他们两家人的牧人就开始在很这种的紧张的情况下，就互相相争哈，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分开住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在第上一章的时候，亚伯兰他自己的选择就是看到他的信心，他知道神赐给他丰丰富富的这个的应许，所以他就把这个选择权就给到了罗德。罗德他没有凭靠信心，他是凭靠眼见。他就看见有一块非常非常肥美的这样子的一块地方，但是他却不知道那块地方却是隐藏着极大危机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上一章在第13章的时候呢，亚伯兰就跟他的侄子就这样分开了那亚伯兰呢，他就带着信心，他就移到了希伯伦这个地方，然后就在那里筑坛，然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第14章呢，我们会看到第13章这2个人在做了不同的居住地方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之后，会看到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那我们经文刚刚周牧师已经看过了那我们就继续的来往下看那经文在第14节的14章的1到16节的一开头，我们就看到四王跟五王的这样子的一个战争亚伯兰跟罗德他分开了之后呢？他分开了之后呢，亚伯兰住在希伯伦，也算是一个比较土地肥沃，然后也找到水源然后呢也算是比较适合居住跟放牧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本来他也算是过着一个平静的日子但是我们看到第14章这里，他为了救罗德，他卷入了一场的战役的当中。所以从创世纪的第14章一开始，摩西就用大量的篇幅来讲了这个战争的背景讲到这个四个东方的北方的这个王跟5个约旦平原的这个王，他们进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混战，也算是9个国家一起的这个的混战。那 我们看到这个的记载，它不是一个神话，是一个非常专业也非常真实的一个历史的记载。大家知道摩西五经啊，《创世纪》是摩西的手笔嘛？啊，摩西是在法老的皇宫当中长大的，他非常熟悉历史跟古今的事件啊，所以他的写作很多时候被称为一个历史的参考。在这方面有这个参考的价值，所以在这个酒王的混战当中呢，有一些考古学家就去研究啊，他们也找到说是一个意大利的考古学家在挖掘这一块地方的时候，他们也挖掘出了公元7世纪的时候平原武王他们的那个在石碑上的那个名字跟摩西所记载的名字是一样啊。那我们回到这个亚伯兰的这个。世代武王跟四王，四王跟武王的这样子的一个战争，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国家，经常去侵略一些比较弱小的一些国家，然后呢，使他成为他的这个附庸国，然后成为附庸国之后呢，这些附庸国就要不断地向他们进贡一些的产出啊，一些金钱啊等等。所以经文在第一节就说到说这个四个比较强大的东方的北方的这个王，他们去攻打南方的这个五个王，抢夺了许多的财物，也抢夺了许多的人。那我们会问会问一个问题哈。那今天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一场的战争呢？为什么圣经要把摩西要把这场战争给它记录下来呢？表面上这场的战争好像是政治啊、经济啊、资源啊、贸易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抢夺，但是圣经今天其实要让我们看到更深的一个景况，就是当人离开了上帝之后，他们就开始用抢夺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获取自己想要的，或者是满足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国家之间相争、民族之间相争，家族之间相争，人之间也彼此的相争，战争最根本的一个根不在于外面，而在于人的心的里面的这一种争夺、这种的抢夺。那在这一场的争夺当中，有一个人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在第12节，经文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讲到罗德当时正住在索多玛，但如果去看第13章结尾的时候呢，只是说罗德是渐渐挪移他的帐篷，但是他现在罗德就已经住在里面了，已经住进去了。他看到那个地方的是富足，他的可能很多便利，很舒适。但是他却没有看到那个地方是被最严重污染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也反思的是，当我们爱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富足，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各种的舒适跟便利跟享受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到这个地方或者这个世界被罪玷污？你爱这个世界，但是呢，你所爱的这些东西，将有一天可能会被暴力的给掠夺走。我们看到一个结果哈，罗德他虽然没有参与到这场的战争当中，但是他却成为这个酒王混战的一个战利品。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乱世当中的一个很残酷的一个景况，就是。你以为你是躲在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你已经落入到罪恶爪牙的这样子的一个范围的当中。罪是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我们再来看的是在这个乱世的当中，在这样子看到哎，好像好像就是一场混战的当中，我们看到经文继续的来给我们看见的是，圣经说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他逃出来，从这个混战的当中有个人逃出来，然后去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去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那。 哎，我突然发现大家是看不见我的啊！我现在把它打开看看啊。那在这个经文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亚伯兰在这里被称为希伯来人啊。大家如果去看那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他是寄居者，他在这个混战当中，他不属于任何的一个阵营啊。那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站了出来。很多人对，当时的人，或者是我们今天有时候对亚伯兰的一个的印象，好像是，哎，这个人只是一个很安安静静的在那里放牧群羊，然后可能是一个很属灵的，天天祷告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在第14章给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哈。亚伯兰他在当时他非常富有，甚至他还训练了318个精锐的壮丁，而且他还有盟友，而且他还非常懂得战争的一个策略。于是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他就去把一切的这个掠夺的财物，被掠夺的财物，把它重新抢回来，然后这个侄子还有他的财物，还有妇女，还有人民，都夺了回来。在这个战争当中，危险吗？肯定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但是亚伯兰他为什么要去？本来就是生活得好好的，安安静静的，为什么要去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战争的当中啊？答案非常简单，就是因为罗德就是他的家人，而且这个罗德还是刚刚与他分家的那一个的家人，而且这一个罗德还是选择眼目上选择自己想要的，却把自己错误的选择到一个罪恶的漩涡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罗德，而且还是自找麻烦的这样一个罗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会想说，哎呀，罗德，你现在你自己是你自己渐渐挪移的，到了挪移你的帐篷到那个地方，你自己自找自己选择的路你自找的嘛。但是我们看到亚伯兰他并没有这样子想，当有一个人跑出来跟他讲的时候，他的动作是非常立刻的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拯救不是因为对方他值不值得你救，值不值得你去帮助，而是作为一个帮助者，你选择去爱，你选择去饶恕，甚至这个人他是得罪你的，但是你却选择去饶恕他。所以，我们看到318个人在面对的这个四大王的这样子一个联军，亚伯兰却大获全胜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不是说亚伯兰有多厉害，而是神的手在背后怎么样的与亚伯兰同在，神的手如何来看顾和帮助这一个的战争使这个战争能够胜利能够夺回他们被掠夺的一些的财物、人等等所以，我们到最后总结的时候呢，我们来看，我们相信经文。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读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以色列人历史好像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您看，我们刚刚在读14章的时候，那些王的名字多难读，读都读不下去啊，根本都不知道是什么个情况哈。但是，我们每一次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提醒自己的是，旧约永远就是在盼望着一直在为弥赛亚的来临在做那个期待，他们也在信心当中更加的去等候，去看见用信心的一个眼光，属灵的眼光看见更伟大的一个拯救者，那就是耶稣基督。圣经不会让我们只停留在亚伯兰这样子的一个人身上，其实罗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子。我们曾经也都是一个又一个向世界靠近的人。我们以为世界的财物，我们以为学历，我们以为这个好的工作好的一个环境，我们在那里可以有足够的安全感。我们在那里以为我们就得到了人生的满足，但是结果我们发现，当我们得到了财物，得到了学历，得到了地位，得到了权势，我们的心仍然是有一个地方是空的，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当我们向世界靠近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在那里有安全的时候，结果我们却落入到撒旦的这样子的一个攻击的一个范围之内，我们被罪掳走，我们却无力自救。但是感谢神，有一位比亚伯兰更伟大的一个拯救者，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主动的进入到这个乱世的当中，他不为打仗，而是为的是把我们这一群人把我们给夺回来。亚伯兰他冒着一个生命的危险，把罗德一家给救出来，但是耶稣却为我们这些罪人，他舍了自己的生命来，这个十字架不是失败而是决定性的胜利。他把我们从罪恶当中给拯救出来。所以今天你是你的生命，你今天属于谁呢？你的生命今天是属于这地上的一切，你一切的时间都全部花在这个地上呢？还是你今天是属天的一个的一个国民？今天这个世界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混乱啊！当你打开手机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个的很乱的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就展现在你的面前啊！俄乌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缅甸跟泰国它又打起来了，然后美国现在又跑去人家的国家去抓首脑，然后又有不断的你看到手机上啊不又有校园枪击案啦，又说明年中国又要去打台湾等等，你要去看这些新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跟当时一样是一个乱世，好像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不稳定，战争冲突啊，危险啊，阵营的冲突啊，让我们以前我们觉得，我不知道我们70年代、80年代啊、90年代这一代人出生的，我们觉得我们跟战争是离得很远的，但是好像现在一步又一步，让我们看见战争离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近的。从经文当中，从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就看到真正和平的时间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战争它反而是这个堕落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常态。求神来帮助跟怜悯我们，也看到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找到那个盼望，唯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拯救者。好，这是我的分享那接下来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或者分享你的代祷事件，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奇兰师母的这个分享啊，今天的这个14章呢，我觉得也
那我
是
就听。
对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收获的一章的圣经。对我最有感动的一个地方呢，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啊，有的时候是要面临考验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去看13章的圣经？14章，今天我们这个师母详细讲解了14章，信仰的考验呢，往往不是我们的，好像感觉属灵的时刻，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读经的时候，或者是大家礼拜天上教会的时候，信仰的考验呢，往往在于这个怎么分财产的时候，怎么面对危机的时候，或者是怎么做选择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发现真正能够看出你信仰？是否是顺服神，就是在那种时刻，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在这个教堂里面，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表现出我们的真性情啊。我们往往在那些财务面前、选择面前、危机的时刻，才能够这个什么，考验出我们的信仰到底是纯正的信仰，还是有的时候。总是在利益当中挣扎啊，这个是我觉得今天13章、14章很值得我们提醒我们的一个功课。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也给大家再加一点信息啊，就是大家今天我们是讲的是14章的1到16节啊，大家如果往下看，我把这个屏幕分享给大家看一部分啊，这一个往下看啊，大家看到我分享的屏幕啊。看到刚才是16，哎，我的，哦，OK，哦，我看到了，大家看到那个17节开始啊，17节开始，这个亚伯兰击败了这个杀败了基大老马和他同门的王，然后索多玛王出来，在这个撒威谷迎接他，撒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 麦基洗德试水，我们在新约希伯来书查经的时候就查过，它是好像是没有这个记载它的来源的，但是在这里呢，代表着这个至高神的祭司啊，撒冷王这个带着饼跟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啊，他没有参与这场战争，那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中是应当称颂的。大家看亚伯兰所做的，亚伯兰所做的很值得我们学习。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给麦基洗德啊。那这里首先给我们一个属灵功课，就是亚伯兰对这个其实对麦基洗德的这个1/10的奉献，最主要是因为亚伯兰对神的这一个顺服跟这个有一颗敬畏的心啊，因为麦基洗德并没有参与这个战争啊，麦基洗德也不是这个辖管亚伯拉罕所在地的王啊，但是当他为这个亚伯兰祝福的时候。这个亚伯兰就拿出所得的1/10给麦基洗德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大家留意看啊。第二个方面，大家往下看，这个时候呢，索多玛王就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啊，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你的东西啊，就是一根线一根。"那什么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大家在这里又看到了什么？刚才他是亚伯兰是这个献给这个通过麦奇德献给神1/10，但是在这里呢，索多玛王这个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把财物你就拿去。但是亚伯兰没有拿，对不对？为什么没有拿？亚伯兰打胜了，当然其他的地方的这个掳物当然有啊，但是他唯独不拿这个索多玛王的这个财物。我想这个背后就是因为索多玛那个地方的败坏啊。也就是说，真正一个属神的人是在那些不义财产之前不动这个贪念其实这个也不容易啊。其实，在经济的问题上，能够多拿一些的这个财物，为什么不拿啊？但是亚伯兰很有自己的原则啊，就是不拿这个不义之财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地方。一个有信心的这个神的仆人啊，跟从神的人。那其实还有一个可以对照的地方，应该是13章啊。亚伯兰跟那个罗德他们，就是分地因为他们已经有的牛羊牲畜经营都很多了，那个地方容不下这么两大群人的时候，第8节啊，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面前嘛，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大家看到这里接下来的细节啊，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很多很多的属灵的智慧都在细节当中。当亚伯兰这样讲了之后，大家看罗德的反应，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全平原，知道所尔都是滋润的，那地也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的，这个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刚才这个其实我已经讲了，他是渐渐的挪移到了索多玛那里。这个13节也很重要，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啊，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地方，不要慢慢的、逐渐的掉入这个罪恶的坑里面啊。然后呢，14节的时候，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大家看到有什么不同？大家看到这个，神给亚伯拉罕这个赐福地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罗德是怎么样？罗德是先举目观看，然后看见眼目好看的就要了过来。但是属神的人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他是凭着信心在看，所以他不是先这个用肉眼去看啊，他是先凭着信心啊，这个让或者说先放手，让罗德先去选，因为他相信神有更好的预备。所以呢，亚伯兰呢是神让他先放弃这个属世眼光所看的。当亚伯兰愿意顺从神这个以信心的眼光来看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举目观看，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人真的可以做个对比。这个罗德呢是赶紧来看。然后看见好看的就去要那个地方。亚伯兰的这个凭着信心来看，他先放手，然后因为他相信神有预备。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是神让他举目观看啊，原来信心能够看见的是更真实、更远的啊。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啊。然后我想接着就把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跑者的这个读经计划，跟大家多讲一点点，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大家有点可能不是很清楚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有很多的内容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请问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啊？
可以。
可以啊，那我就在这个时候啊，跟大家把生命跑者的这个聚会啊，这个我尽快啊把这个我们的聚会这个捋一遍，到时候我好像已经发在这个群里面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线上聚会内容其实现在是蛮多的啊，这个一个呢是主日的线上敬拜，这个美西时间是礼拜天早上的6点半到7点半啊，那中国时间就是礼拜天晚上的10点半到11点半，那都是在主日啊，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时间啊。然后呢，我们呢按着时间来说的话呢，有一个早晚的小组的导读啊，像今天我们在美西时间6点半之前啊，有半个小时在这个线上的这个导读，有既有经文的这个读经部分，又有这个代祷的这个部分啊，也欢迎大家把代祷事项啊告诉我们啊。那在中国时间就是这个旧约查经，我们都是在旧约查经前有半个小时的这个导读的时间，大家无论是半个小时之前到，或者是10分钟、15分钟都可以啊，这个是自由个别的这个导读啊。以祷告我们彼此来连接啊，来也为查经做预备，也为我们的同工、为弟兄姊妹进行代祷。然后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安排呢，就是既有这个旧约的这个查经的门训啊，我特别讲门训，是因为呢，我们不单单是听一个信息，我们是一个属灵的这个同行啊，就像门徒同行一样。那我们这个时间呢，是早上的，就今天早上的6点半到7点左右啊，那中国时间就变成是10点半到。这个7点啊，那还有呢，这个新约的查经门训呢，是周一到周五美西时间的下午2点半啊，2点半到3点，我们也是尽量在半个小时之间之内啊。那中国时间的话呢，就是周二开始的早上啊，这个很抱歉啊，这个我们这一周就是昨天早上中国时间早上有一些定制没可能上线啊，但是我们是从这个周二开始到周六啊，对中国的弟兄姊妹来说啊，那接下来呢有一个安排呢是生命代祷小组啊。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呢？因为我发现这个我们的这个查经前的这个祷告呢，在这个旧约的这个部分，我们是放在查经前啊，但是新约之后呢，我们想放在这个查经之后 为什么这么安排呢？因为我前面讲到，我们是查经门训，所以不单单是一个厅然后有人在这里讲我想往前走更多一步圣经里面说要多走一里路多陪人走一里路所以呢，我们在查经之后会有一个分组的时间，在分组里面呢有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彼此认识一下，我就感谢主，我们昨天尝试了一个分组的一个安排分组安排我们分两组先从两组开始一组是这一个在北美时区的弟兄姊妹，第二组呢是在中国时区的，包括泰国的这个弟兄姊妹这个中国时区的。所以，我们新月查经之后呢，比如说这个先是有这个这个北美这边的一个组，还也有这一个中国时区的组。那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彼此认识，有带导的事项也可以也有问题的交流都是可以的那除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信仰与科学，目前是美西时间周四傍晚的6:30到7:45，一个小时多一点点，可能一个小时左右时间。中国时间呢，就礼拜五的早上10:30到11:45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新旧约的逐卷导读那新旧约的逐卷导读将会放在这个某一卷书信读完之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每次旧约2章，所以呢，创世纪应该是最先读完的。那创世纪读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放在礼拜五美西时间的周五早上，也就是这个中国时间的这个周五的晚上的时间来进行。因为旧约的每次读2章呢，会提前结束，所以会多出一些时间来，就会放在这个时间有这个新旧约的逐卷的导读然后还有这个福音书信和读书观影呢，预计在3月份的时候开始那这个表格呢是大家看到的这个表格呢，就是我这次特地做了这个关于每个时区的这个周课表有这张表格呢，如果你在美西时区、北美时区，那么你就看这个北美时区的表格，就会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然后这些都会发在这个我们的群里面。然后呢，下面这张呢就是中国时区中国时区我知道对中国时区的弟兄姊妹来说，有的时候时间容易搞混掉不清晰所以呢，特地做了一张中国时间的表格这样的话，大家对照表格就非常的这个清楚什么时间有内容。那我们这个推荐你按照你的体力跟灵力来这个内容是比较多但是你可以按照你身体状况能够承担的来进行学习进行参与就可以那我们多多安排一些呢，是方便不同的地方的弟兄姊妹，然后灵力体力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可以更多的参与所以这个是这个中国时间的这个周课表然后呢最后一页呢给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些实体的这个聚会开始那每个礼拜四呢，如果你在湾区那所以这里安排的是在湾区为主那么如果是在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也鼓励你自发的组织当然，如果你愿意过来的话，也欢迎你参与这个，特别是南加定制，你比较近的话，你也可以欢迎你偶尔参加那这个是每周四我们有个义务的晨跑。那我们这个义务晨跑呢，不单单是操练身体，我们也希望能够活出爱。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呢，我想着我们可能要带一些的热的饮料或者跑步过程当中大家可以主动的问候一下一些身边的人看看怎么样能够做出一些活出爱的行动然后第二个呢是每周六的这个长跑或者是hiking 爬山这个我们可以鼓励大家进到不同的社区组织的活动当中去通常我礼拜六我都是进到这个跑步的群体当中那如果有爬山群体也可以大家在你所在的城市里面也可以去发现一下看然后跟他们分享一下自己的生命故事。你可能不方便直接的讲福音传递圣经但是你可以分享个人生命故事那第三个呢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祷告山的周末这个2天1夜 音啊，但实际上是时间很短，我们大概会在每月就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之前的周六下午，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是周六下午的2点钟啊，这个露营，然后下午呢，我们有这个步行灵修，也有独处的时间，也有完整的读经的读一卷书的时间。然后第二天早上呢，我们有一个线上线下的共同的聚会啊，就是6点半到7点半。所以正常时间下呢，我们可能是7点半或者8点左右呢就可以结束啊。所以从前一天礼拜六的下午这个2点钟这个到营地，第二天早上的8点就可以结束了，然后大家有其他的安排都可以啊。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每个月的一个敞开家庭的这个聚餐啊。那之前呢都是在我家里面啊，这个我家可能以后会有一些的调动啊，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保留这个每月一次的这个聚餐啊。借着聚餐，我们更多的彼此认识啊。那这个月1月份呢，我们计划是1月17号啊，这个周六的时间啊，在我们家里有个聚餐啊。那还有呢，这个我们这个2月份会有一个探望露宿者啊，在三藩市这个美丽的城市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露宿者啊。我们2月的最后一个周啊，这个周日的清晨，我们会去探望这个露宿者啊。跟因为呢，这个时间呢是跟另外一个机构啊，他们已经做了肯定有好几年了，我们是跟他们一起合作同工啊，这样。那么3月份呢，我们想有一个操练身体啊，这个东湾小狼山的这个10K 半马，还有全马的这个这个友谊赛啊，或者是邀请赛。那2026年的3月7号的早上的7点钟啊，对，大概是这些安排啊。这个好，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啊，或者要回应的可以尽快尽快回应。我们也马上要进入这个祷告。然后呢，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到这个微信群的话呢，欢迎你就加到微信群里面啊。这个在群里面我们更多及时的信息啊，这个或者有新的信息，我们都会发在微信群里。
谢谢周牧师，我有一个问题，也有一个代祷事项。问题是，今天那个第14章就是亚伯兰去救罗德哈，然后他等于是加入了索多玛王跟俄摩拉王的那个阵营去跟另外的那几个王去作战。那索多玛俄摩拉一开始就说了是罪大恶极的，那亚伯兰为了救他的侄子，就去助纣为虐嘛，就去加入这么不讨神喜悦、这么罪大恶极的这个两个王，去为他们征战嘛。我有点不解。然后之后还居然，为他们打赢了，然后麦基洗德还来为他祝福。我好像总觉得这个有点困惑，这两个是那么坏的那么不好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对手是不是讨神喜悦的，还是也是不好的哈。但是起码这两个是罪大恶极的不得了的。对，所以，我包括这个麦，当然，之前读新约讨论过麦基洗德，这个麦基洗德从哪里来，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哈。还是他把人家打败了，麦基洗德来祝福他。我是觉得他在这个事情上，他为了救侄儿站入了邪恶的这个队伍似乎有点不解，想听听牧师的看法。那代祷事项是我昨天夜里不小心被烫伤，还很厉害，而且还蛮严重的。对，所以现在在床上，看
你说
今天要
是
不要
烫伤
烫
是
伤，因为我有装热水袋睡觉的习惯，我那个热水袋时间可能
长了他的那个，他
水
的那
痘。
个 seal 就忽然之间失灵了，所以热水就一下子流出来，因为是刚刚烧的热水，所以就烫得还蛮严重的。我看今天要不要去看医生哈？现在比昨天晚上已经好一些了。昨天后来起来处理了一下，现在热水冲了一个小时，凉水冲了一个小时，对，现在好多了。回头看看要不要再去医院。对，也是，求神保守，希望可以快快的好起来啊。对，那刚刚也看是提到说1月17号1月聚餐，我印象中之前我在山上，师母说那天是不行的哈，不知道
对，
牧
师
师有
母，
没有，是不是已经跟师母商议过了？对，我自己可能要看伤势的情况，对，因为可能暂时不一定能够出门。对，那到时候看，如果希望能快点好。对，感谢神，分享完了。
谢谢美美的这个问题跟分享。最简单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对我跟师母有商议，师母是有安排。我在想着师母不在的时候，叫牧师来招待大家，所以这个时间也可以作为一个其中的时间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再考虑要不要其他时间。这个第二项的时候呢，也请大家一起为美美姊妹带祷啊。第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你的想法呢？为什么这个好像在今天的圣经当中，亚伯兰站到了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那一边哈，去跟另外几个王争战？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啊，当时这个四王跟五王争战的时候呢，他们本身并不是说关于正义跟邪的争战，就是圣经记载了一场这个古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列王之间的征战。但是大家现在你来看一看，这个几个王可能就是一个城市的这个城邦的帮主一样啊，其实没有多少的太多的人啊。他们这个征战之后呢，其实胜败已分啊，也就是说，索多玛、俄摩拉这边呢，其实已经打败了。所以亚伯兰的这个加入到这个，或者说跟他的这个盟友去跟另外几个王征战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加入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一边，而是对这个亚伯兰来说的话呢，他就是去救这个罗德，所以跟被掳了，就把罗德和他的家人掳过去的那一边征战，所以亚伯兰并没有参与在之前四王、五王，无论是否是正义邪恶之战，或者是利益之战的这个跟前一次战役有关的这一个纠葛当中。对亚伯兰来说的话呢，就是一个为了营救罗德和罗德的这个家人的这个战争。那么当这个亚伯兰带着他的盟友去征战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其实那个时候，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王其实已经是战败了，他已经手下没有这个壮丁了，因为他的人都被掳去了，他的财物也被掳去了，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所以我想这个亚伯兰不能够算在是索多玛、俄摩拉那一边啊，因为既没有这个原因，也没有说他们共同参战啊。好，大概就这样简短的回应。大家有没
谢
有？
谢牧师。
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带导思想？我们就马上，我想，大家如果有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在礼拜五的礼拜五啊，无论是这个礼拜五在美西时间是下午的时间，中国时间是礼拜六早上的时间，我们会专门有一个一周的这个圣经答疑啊，那个时间问也都可以啊。我们再次谢谢这个奇兰师母的今天带领我们分享圣经，也感谢每一位弟兄姊妹啊，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的参与啊。今天我们也特别欢迎这个恩慈姊妹啊，是在菲律宾啊参与我们的这个线上学习啊。对，我以前在菲律宾教过神学，所以对于菲律宾特别有感情，希望能够以后有机会去那里有宣教的服侍。好，还有一些其他的啊，这个如果你是第一次的，你欢迎你做一个简短的分享啊。 好，那我们要么就开始以祷告来回应神的话语，好不好？好，大家一起来这个简短的来祷告，好不好？一两句都欢迎啊。全天父，我们向心上感恩，因为你是看顾人，也是施恩医治的主啊。我们知道主你在患难当中，你保守这个亚伯兰，并借着亚伯兰拯救他的侄子罗德跟罗德家人啊。我们在这里祈求你也照样施恩医治我们的主内的肢体。我们为着我们的莎莎的先生在身体的康复，我们求主亲自来这个继续的来医治，也保守莎莎他们这个即将有一次是旅行求主保守他们平安，也为着我们中间的妹妹姊妹来带到求主亲自的伸出医治的手，医治他的这个烫伤的身体，使他早日康复，重新得力，也经历从你来的这个平安。我们向主仰望，求主也让我们像亚伯兰一样，是现在主的信心当中即便有可能要舍去一些东西，但是相信主给我们应许，给我们祝福，也借着我们要祝福更多的人。感谢主的恩典，也让我们学习像亚伯兰一样。这个不取不义之财反而因着信靠神，愿意甘心乐意的这个奉献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那我们要么一起一起来记一节圣经吧。大家，如果你愿意打开摄像头，就一起打开摄像头。我们请谁可以帮忙合个影？大家今天想记哪一节的圣经？大家有没有有没有哪一节圣经特别想记的？我们每一次最后结束合影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记一节圣经。
我是蛮感动的，那个亚伯兰，每一次他到哪里，他都是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啊。我觉得这也是给我蛮好的。提醒遇到困难，或者是到哪里开始一段新的旅程的时候，13章4节，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是这个我读的时候对我有感动。看大家有其他的也可以哈。
好，那就这一节啊，我读前半节，大家这个应后半节啊。我先把整节圣经读一遍啊，《创世纪》13章4节，他起先筑坛的地方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大家就一起来回应，耶和华的名，好不好？好，我准备开始啊，这个，这个。创世纪第13章第4节，他筑坛的地方又在那里求告
耶和
耶和华
华的
的
名，
名啊名的时候我们拍名
感谢神，
啊，感谢神哈，主赐平安给大家，也
谢
让
谢
我们
师，
像
谢谢牧
亚伯
师，
兰一样的啊，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当我们用信心眼光来看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会在后面。追上我们，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再见，
再
谢
见
谢，
再见。
期待好，
哎，谢谢哎，我
现
看
在我
到
们
这个康莹姊妹啊，刘姊妹你好，很高兴看到你。
你好，你好，
刘姊妹在哪里啊？
我在湛江。
哦，湛江哦，好好好，湛江，那我们也是半个老乡，湛江我也待过，对
我们都是一家人。
对对对，这里都是一家人，对，好。